啊，使大家对这个部分产生一种共同精进不退的一种风气，是目前这个部分比较少。我们现在有的呢，都是利害关系彼此之间在蛮多的这种哈、啊，有比较多的这种竞争跟争斗的现象，这样子的东西，我不能讲说它不是啊这个精进，但是它不是圆满的精进，那种精进常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谓的不退，是在事功上不退，在德业上不退，在我们的这个心的提心灵的提升上不退，在我们的德行上不退，所以应该是各个方面都应该被尊重的才对。那么这是不退，所以他不退的人，他啊会不断的会去行持，所以持如来所说法，持一切如来所说平等三昧门，然后他愿意不断的再去努力。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的，我最近常常碰到企业界的人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啊来工作，那么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来虽然年资比较浅，可是你给我的待遇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给我的这个待遇，所以他提出了辞呈。他说那怎么办？我跟他讲，第一件事情，平等心，把事情看清楚。我说你们用的年轻人里头，每一个人的薪水本来就不一样，不是吗？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优秀很好，他确实给你们公司贡献很多，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一点鼓励呢？为什么一定要用你那个年资呢来看待事情呢？他说有，我们已经给他调过了，但是他还是不行。我说那他走了以后，你的公司你会不会觉得为这样一个人很惋惜？他说会，可是我觉得他太自负了。我觉得我常听到这一类的事情哦，因为我到企业界演讲的时候，那么人事的单位会给我讨论这个问题，希望我演讲的时候能够啊这个谈一点比较平衡的东西。确实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就看如果一个人他永远保持着一个不退住，一个不退住的人，他在哪里，其实他有的人是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待遇并不如我所想要的，我自己所设定的，但是有的人知道说这个地方我在做一段时间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有的人会这么想，他会累积经验，但有的人他不懂得累积经验，所以他太快去跳槽，所以一直都没有累积他应该有的经验。所以人那个有几分不退的心，那个不退并不是只有我猛冲才叫做不退，不退这件事情是一种正向的，一种能够看得啊更光明的那样子的想法是比较好的。我这个有一次大概一个多月前，我这个到这个中山大学这个他们的这个教授们啊去谈谈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你从某种角度来看， 他是认真的，他也是积极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挫折的容忍力却是不足的，也就是说他在往上冲的那个力量是够的，可是他在克服某些困难的时候的那个精进力却是不足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他们定的抱负水准太急切也太高，他就会产生这个挫折容忍力不足等不及的现象了。所以谈不退助这件事情，人能够维持的一个不退，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们的人生啊的不退，并不是只有对我们的工作不退，我们要对我们的家庭、对自己的婚姻、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活，这些东西都要保持一个不退助，也就是它必须是同时啊整合起来的。所以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一派心理学叫 Gestalt Psychology 啊，这个葛斯塔心理学又称为叫做完形心理学。什么叫完形呢？他说其实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我们的适应也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啊向度，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这个不退助是指整个的，如果这个几个发向度有一个东西往上拉，有几个东西是往下坠，它就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它还会碎掉也不一定，是不是？所以我给各位解释这个不退助里头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个，其实是我们只有一个心，我们并不是变成好多个心，我们不能变成起分别心，然后这个产生了在这个八识里头的第七识，我们自己产生的一种这个解离的现象，所以这个心是不退助啊。我们再看童真助啊，我们讲童真，就如同啊这个童男童女一样那样子的纯真，叫童真助。人的心里头保持一些童真哈，你看居心里头有一些童真该有多好。你的家里里头你有一些童真，彼此之间夫妻里之间还有一些幽默，那么家庭哈长幼之间啊还有一些这种哈这个欢喜跟一些彼此之间逗趣，有吗？我知道我们好像学佛的人就好像只要你去学佛就要学的好像道貌岸然，是这样吗？他不是。童真助的意思就是你也必须是如此。我一开始这个学佛是童年学佛，那我学佛的时候也就见过那几位啊这个出家师父，我最熟悉的就是长得高高大大的星云法师，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的回忆中，我觉得在雷音寺那这个做法会，后来有那个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佛堂，那个佛堂就讲经说法的地方。讲经说法的时候，这乡下人或者人总是小的小孩子总是一起带着啊，所以我也是这样去的啊。他们在做法会的时候都是带着小孩子去啊。可是我看到一件事情是，星云法师没有对我们摆下脸来讲，我叫我们这些小孩子闭嘴或者通通给我出去外头，没有。他倒是想了办法，就是要大家把这些小孩子有人在那边去带这些小孩子，带这些小孩子玩。我倒是看到的是这个，所以他是有几分这个纯真的人。所以后来啊，在雷音寺为什么会设托儿所啊，会办幼稚园，那个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就是慈慧法师啊，就是这样子啊。那 那所以啊，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他也很有意思。他有一天跟我们讲，他说2月8号啊，机会切变啊，3月28号是依然是啊，亚休，你懂吗？就是啊，绕就是抬着神绕境。他说我们也可以来抬着佛绕境。那哪一天呢？4月8号我们来绕境，然后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跟着他抬着佛像绕境。大概我觉得这也需要一点带着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而且啊，我们绕境的结果到最后也是很多人都拿香烛来拜，是不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慢慢了解，所以童真自然就有辩才，有童真自然就有自在，所以童真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样子的纯真的啊，要像童男童女一样的纯真。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部经到最后善财童子53参，他在参拜里头一样有童男有童女，所以这53位菩萨里头，你可以看的都跟前面所讲的东西是融汇在一起的。所以善财童子一样啊，去跟这个童男啊，他是菩萨哦，把他当作菩萨来参拜；童女当作菩萨来参拜哦，来学习哦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讲童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居里头，你要几分这样子的纯真才好啊！家里里头有几分纯真，有几分逗趣，有几分幽默，你回到家里，难道你这个家你会觉得它不温馨不好吗？我深信一个家必须有家里的规矩，家里头必须有家里的教化，但是家一样必须有这一份喜乐，有这一份彼此互相的这一份啊纯真的交往，那一份逗趣，那一份关怀，那一份彼此之间的相融，我觉得是一种感情世界的创造，它需要这样子的东西。所以童真嘛，这童真里头一定会表现在身口意，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讲啊，到最后一定表现出来哈、啊。所以三业无私，就是身口意无私，在我们讲的话啊，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内心里头都变得这样子的啊，没有障碍，而且啊有种种的善巧，而且这里面啊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很自在的感觉，这就是童真住嘛，我们内心里头要保存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才会生活得好。所以我们心居啊住着，如同说我刚刚念给你听的，我家就住在云居啊，是不是啊？虽然有世俗的忙碌，但是却有白云般的悠闲啊。但是你每天你回到这个家里，你能够享有无尽的清幽啊。我们家每一个人家都应该住在须弥山顶，哎，你们会讲说我们这住在城市怎么会住在须弥山顶呢？哎，这就不对了，我就要你把家住在须弥山顶，你必须要住有一个山居才好，是不是？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是不是？哎，你住个山顶不是很好吗？是不是？那么你有山有水有云啊，有青山绿水，你自然就是这样子的童真活泼。所以当我们哈、啊、有这样一个宅地，这个宅地是如此的纯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种种的一些这种这个行持表现啊，就有很多的法喜，有很多的趣味，就是童真住。那这个第九呢，是王子住。什么叫王子住呢？就是法王子。什么叫法王子呢？因为佛的法在佛的宫殿里头，你已经住进这个宫殿里头，变成法王子了。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哦。所以 在座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很开心。现在你有时要自诩自己像是一个法王子，住在佛居里头才好啊，住在这一个宽广的堂坳里头，住在这个又活泼又纯真的世界，住在这个精进不退的世界，心是平衡的，具足方便的，是如此的高贵，是如此的这个心地是如此的宽博，而所发的心都是那么样子的菩萨心，那样子的喜乐欢喜心。你看现在住的这个宫殿已经盖好了，盖好了以后现在变王子了，你开心不开心呢？拥有这样子的开心呢，当然开心。那么王子住呢，啊，指的是指哈、啊、自己像法王子，有如王子一般这样子的啊，这个拥有这样子好的一种宫殿，如此的光明，而且自己也感觉到受到真正的尊重，而且将来王子就要变成国王，叫法王。那么变成法王的意思就是表示自己已经成正等觉了。所以我们注定就要成正等觉，我们居心是如此的啊，那么这个纯真如此的平等，如此的啊高贵，如此的发菩提心啊，那这个心地如此的薄厚，那么现在我已经被王子，将来必然成为成法王。所以王子这个地方谈指的所谈的，既然是一个法王子，这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你就用不着去想要去贪执什么东西。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已经住到法城来的时候，这所有的法城都是你，你是王子，你需要不需要这里偷一点那里偷一点，这里执着一点那里弄一点，就用不着了，已经不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法王子里头，他已经完全没有执着，而且没有任何的啊，他任何的内心里头啊，也没有任何的不平衡、不平等的现象了。他要变成平等心，他的心佛与众生是一体的，自己的心有如佛，佛与众生也都相通的，所以得大平等心了。那个是王子住，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有如法王子了。你想不想自己当法王子呢？你不是你想不想，是你一定要想着自己就像法王子。所以老师有时候自己再找个时间静坐，然后或者是我到山上走一走，老师蛮勤奋的，有时候早上上山去，有时中午上山去，有时傍晚上山去，总是找个时间上去。当然偶尔也有没有办法上山的时候，因为那整天都太忙，回到家太晚了，顶多只能够在家里附近那个公园走走路，就这样而已。但是我如果有机会，我能上山去，或者到一个山丘啊，就在这个我们的台北的郊山，我在那里，我总是走一走，我就找一个地方把它坐在那里，然后我心里面会想什么呢？我想说，你想想看，这个地方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我的，我一点都没有缺，我一点都没有缺，是我的吗？当然不是我的，但是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足所踏的，哪一个地方不是呢？你说心里这么想，实在是很开心。怎么开心呢？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去管理它，我们就享有它，我们不需要去为这些事情去担心，但是我们却耳闻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以有时候我坐在那里想一想，我懂了，原来我是法王子。我希望你们现在在谈离世间品的时候，这个法门就在这里，不是我们自大， 更不是夜郎自大，都不是，是我们自己要这样想，说佛以我为子，所以法王以我为子，所以我是法王子，所以我必须将来必须成为法王，将来必须自己也要成就啊大圣菩萨道，要这样子去想，心这样去想的时候才住在那里头，否则就不会是住在那里头了。那么当我们心想的是这个是一个法王子的时候，我们会乱做吗？我们不会。当我们的心想着自己是法王子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的烦恼种种的障碍，我们会让自己的心掉到烦恼去，掉到障碍去吗？不会，因为我们居我们的这个佛宅大宅里头，我们既然住在大宅里头，我们还可以做我们不该做的，三业里头啊，这个身口意我们可以做吗？我们也就清楚了。所以王子住，现在这个住，我们老师把它比喻成说我们的啊佛给我们的大宅啊，我们住的住家一样，我们的新宅大院，我们住在这里，但是我们住在这里的这一个住的这个人，就是你自己的每一个人的自己真正的这个心，这个心已经变成法王子了。那是一个法王子的时候，现在我们跟毗卢遮那佛这部经是这宇宙之间的这个光明性，现在这个光明会照到你的住宅来，这个大日如来佛的法性会流入你的新宅大院里头来，就好像你这个宅院每天都有很好的啊春和景明的阳光照到你的宅院里头来，就像阳哎，很像阳啊，很好的一种美景。可是这一个住在这个大宅的这个住者，这个主人，这个法王子的这个主人，他领受了从毗卢遮那佛那边过来的那个光明性进入了他的新居，也就是每天都领受的那个光明的新居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那这件事情我们称为叫做灌顶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啊，毗卢遮那佛的光明的力量进入到我的心里头来，这就叫做灌顶住啊。啊，我们每天起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会开开心心的面对我这一天的生活，这就是灌顶住啊。我每天啊，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应该让我自己是一个祥和的世界，让佛的祥和、佛的欢喜、佛的喜乐也一起可以灌顶到我这边来。你看，这样子的啊，东的一个法性我们称为灌顶住。所以每一会这华严经的每一会他都会提到这样子的一段话，都是啊所有来的这些菩萨都是无量劫以来都以啊这个毗卢遮那如来所共修，都是从毗卢遮那如来那边他那里啊佛光他这个普照着我们所共修而成就的这些啊菩萨。我们今天谈居住自己的住的这个啊这个宅心，逃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有佛这个力量进来，所以我们常常心念着佛的时候，觉得佛进入了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在修的我们啊，即将要啊跟他将来要至少要先到那边去，再去成佛的那一个地方，那一个法地，那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么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其实也是这整个的啊，毗卢遮那如来啊，这整个法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练的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练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光明性，极乐世界我们在练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等于我们住在极乐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十住啊，全部通通都拿来适用。这样子念佛的时候，你的念佛法门才会真正的啊念得浑厚啊，那么这个一如，那这样子的一个念佛就念得觉得啊很欢喜，很自在，很调和。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灌顶柱里头啊，因为有佛的光明，这个光明大部分我们只能够那么讲，他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智慧。所以学十种智慧，即三世智、佛法智、法界无碍智、法界无边智、充满一切世界智、普照一切世界智、住持一切世界住、知一切众生智、知一切法智、知无边诸佛智。也就是说这个智慧打开了，所有的待人接物、做事、生涯，乃至于十方世界，你都已经啊有这个智慧了。各位，你如果你翻开这个华严经的时候，每一会你如果仔细再把它读一读，你就发现就是那一会总是有十方来的菩萨然后在一起，是不是？然后这个他们在这个地方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有时是如来当会主，有时候是菩萨当会主，但是总召集人一定是佛世尊，然后开始讨论起来。但是我们去看看大般若经里头，那每一会打开来，它比华严经写得更细腻，就是哪一个世界的哪些菩萨来，哪一个世界的哪些菩萨来。如果你只要你读过其中的一会，你就觉得那个大般若经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那无量诸佛、无量菩萨叫菩萨云集的那个现象你可以了解。但是这些菩萨知一切世界、知一切法、知一切众生都清楚。那么所以人类无论怎么样去努力，我们即使这个到最后也许可以克服我们地球暖化的事情，我们的科技即使能够克服它的话，这个能克服它的这一个光明性、这个智慧的力量仍然还是从那个毗卢遮那佛那边来的。我们今天所谈的科技能够发展这些东西，也是从那个地方，从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光明性来的这些光明性让我们知道去处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毕竟不是那个佛，我们还有很多的盲点，我们照顾这一点的时候就忘掉那一点。我们发明了很多机械，烧了很多的石油，把温度慢慢越高了，那到最后才发现这问题还好有些严重起来了。可是大家还是没有办法改掉目前使用这些热能的习气，还是没有办法改掉。所以我们的人其实有蛮多的限制，我们不如像佛那么样子的宽博宽广，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每一个人心里头在提到这一些未来可能的这个资源跟人类的命运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有所感动。那个感动也是从毗卢遮那佛那边，是那个法性一样有的。人他是介于中间，既可以接受到一部分的那个光明，可是却也留着很深的那个习气。那个留着深重的那个习气的部分，那么我们称为是共同的业障，那就是我们的业障。基督教称它叫做原罪。所以你去理解那不同宗教的时候，不要看到人家谈原罪两个字就说罪从哪里来，本来就无罪，不要这样去说它。我们也是本来也是没有这些业的，也是没有这些业障， 但是为什么有业障？因缘所生法，就产生这些东西。只要有因缘，就会产生这些，所以我们也会有。所以用词不同啊，名相各异，但有些地方是啊，可以互相相通去做啊一些这个领会的。那么，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光明性啊，菩提这个啊自信呢，那么能够这个居住在这个佛的豪宅里头，我们常常接受他的启发，我们自己愿意闻法，把这个法药我们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我们就会起一切的变化，一切众生变化，一切差，一切供养行愿教化正确啊，这些东西我们慢慢都会发展的出来。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可以不断的在变化，穷可以变成富有，但是智慧一障碍，富有可以变成穷困，变化就是如此。我们在这个修行里头有这个灌顶住，我们就应该很开心。我们讲说佛法难闻，本来就很难闻，我们能听到佛就给我们讲的这么样的啊细腻的啊这些东西，这都是从法界直接流入到我们心灵来的，它灌顶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今天此刻十方诸佛都为各位灌顶，从今天开始你的心就像展开你的那个啊雷达一样，时时刻刻可以接收十方来的这些更好的这个光明性，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感情世界，让我们的理性的世界，让我们的这个生涯都能够过得光明。我们住在佛居里头，佛只告诉我们，你必须是用光明的心心智去生活，成的时候你要光明，败的时候你要光明，平坦的时候你要光明，坎坷崎岖的时候你要光明。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捧出光明来，而不是执着在一切法一切法但名相里头啊，依靠罗用我靠不罗用，他比较有路用我比较没有路用，路就是有路可以走的路啦，用就是大用，我有路用还是没路用、哦、我是比较高还是比较慢、哦、我是比较贵贵还是、哦、这个、哦、比不成就等等这些东西、哦、你是高贵卑贱这一类的事情都但名相都只不过是名相而已，我们怎么可以被这些东西牵着让我们的心变成痛苦，我们怎么可以被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心失掉平衡，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心变成不高贵，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好好注意去把这个心地啊、哦、把它造好，为什么我们不住在这个佛宅里头？所以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世间的宅，世间的生涯，世间的生活，但请记得你们都有一个别墅，都有那个豪宅，所以每天应该住在你自己的豪宅里头，而且接受啊佛的启发。这就是啊这个我们谈这个实住啊，我觉得学佛讲这个，我听闻佛法啊，四处去听闻，我觉得学佛的目的不是学完了把那个这个文字句逗的东西你把它学起来，它不是最这个功夫是最基本的。其实如果你不是要研究佛学的话，你用不着花这么多，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居这个豪宅大院，真的住在那里，而且你愿意当法的王子，你在那里去领受那份光明性， 这才是重要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我还是再念一次给各位听听。我家住在云居，虽有世俗的忙碌，却有白云般的悠闲。每天回到家里，就能享用无尽的清幽。我家就在须弥山顶，虽然山高险峻，辛苦一天下来，总会回到山居，歇息徜徉在他的温馨自在。我们的宅地叫做和光接物，每天迎着大日如来的慈悲，我们的堂号绕着慈悲喜舍，坐落在华藏世界的庄严，天天与佛菩萨比邻，日日与有情众生同游。大家都有这份豪宅，这是佛赐给我们的礼物。阿弥陀佛。好，我们念佛啊。等一下，有一个人，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同修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家里长了好多这些昆虫、蚂蚁，这都不一定，所以就把它熏了。找除虫的人来就把它熏了，熏了以后这些众生通通都走了，都熏没有了，他心里面觉得有一点不安。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你，你要用一个佛心转一个念头，不是在惧怕，而是在送这一群这个小生命，你度化他们，你好好念佛就可以了，发这个心就可以了啊。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来学佛住的是这样子的庄严的这个广居，你内心里头就不需要如此的不安，而且你也把这一份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因为你我们本来就是来这个娑婆世界同游，所以做了就放下它。但是记得我们与有情众生是同游的，那么跟他一起分享啊法乐，跟一起啊分享这个啊这个华藏世界的美好，用这个心就好了。